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月7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月6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跟进法国脚步，美国和德国将运交战甲车援助乌克兰。受俄乌战争影响，乌克兰去年经济降幅超过三成。北约前秘书长访台，强化北约应协助台湾加强军事训练。家具巨头BBBY 发布警示，该公司可能即将破产。拜登表示，美国经济正走向新的高原。联邦贸易委员会打算禁止企业让员工签署竞业条款。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据华盛顿和柏林当局礼拜四宣布，两国将运送步兵战车给乌克兰，加强对基辅击退俄军的军事支援。之前法国在这个礼拜较早时亦都采取类似支援。路透社指出，美国总统拜登和德国总理肖尔茨通电话后，美方在联合声明中表示，美国会提供乌克兰布莱德雷步兵战车，德国就会提供雕塑式步兵战车。官员告诉路透社知，这项美国武器方案将在6号宣布，预料将包括约50架布莱德雷步兵战车，作为总价值约28亿美元安全支援的一部分。拜登对媒体说，眼下在乌克兰的战争正处于关键时刻，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帮助乌克兰人抵抗俄罗斯的侵略。声明中说，美德两国都同意训练乌克兰士兵如何使用这些武器，同时德国亦会提供爱国者防空飞弹系统。拜登总统和肖尔茨总理已经表达共同决心，只要有需要就会持续提供必要财政、人道、军事和外交支援乌克兰。由于受到俄乌战争的影响，乌克兰去年受到30几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据乌克兰经济部礼拜四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去年乌克兰国内生产毛额下降了 30.4%。乌克兰经济部长希梅里典寇表示， GDP 的下降是1991年该国脱离苏联独立以来最大的降幅，但强调下跌幅度小过预期。希梅里典寇指出，乌克兰经济遭受自独立后最大的损失和破坏是由于俄罗斯袭击所造成的。根据乌克兰经济部初步数据，乌克兰 GDP 在11月下降 37% 后，12月又下降了 34%。 分析人士认为，展望2023年，主要风险包括俄罗斯对能源设施和其他基础建设的导弹袭击。这类攻击行动自10月中旬以来已造成乌克兰国内大面积停电和短缺，预计经济在2023年亦不会明显复苏，因为疲软的内需和出口物流仍受到相当大的限制。北约前秘书长拉斯穆森礼拜四结束他在台湾的3日访问行程。他在当日的记者会中表示，目前全球对台海的关注还未够，在民主对抗威权的发展形势下，欧洲必须选边站。拉斯穆森说，如果台海真是开战，北约亦应该给台湾军事援助，以确保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并联合欧洲国家对中共进行严厉的经济制裁。拉斯穆森说，中国和台湾的关系和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类似，全世界不能够坐视中共侵略台湾的企图， 一如重蹈覆轍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的侵略。拉斯穆森仲提到，台湾可以从俄乌战事中学到的教训，包括要确保有自我防卫的能力，防患未然，并吓阻中共入侵，让中共知道如果对台动武，必将付出巨大代价。他说，美国对台海的战略模糊策略已转为战略清晰，而台湾总统蔡英文近日将台湾义务兵役从四个月延长至一年，亦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如果台湾足够强悍，就能够守卫这一片民主的玉土。美国家具零售商 Bed Bath & Beyond BBY 的财务危机已经继续延续到新的一年。星期四 ,BBBY 宣布取消了一项已定的债务交换协议，并透露公司可能无法持续经营。BBBY 在文件补充，目前该公司正在采取行动改善他们的现金流状况。不过在截至去年11月26日的9个月内， BBBY 遭遇了严重的经济性亏损和负现金流，让外界对于他是否能够继续经营产生严重怀疑。据一名匿名知情人士透露， BBBY 已经开始准备在2023年运营的首个季度提交破产申请，但 BBBY 的一名代表在声明中表示，公司尚未作出任何决定。此外，该公司礼拜四亦警告，预期公司2022年 Q3 营收是12亿5900万美元，会低过分析师预估的14.04亿美元，亦比2021年第三季度的18.78亿美元大幅减少。同时，公司正寻求包括重组债务、出售资产或申请破产在内的诸多选项。尽管很多投资者、经济学家和企业高层警告称，美国经济将在2023年迎来衰退，拜登总统礼拜四表示，美国经济在历经了几年艰难后已经提到了真正的亮点，并且正走向新的高原。他在内阁成员会议中表示，他认为未来十年35000亿美元的预算案将加强美国经济，并提振制造业和工人的前景。拜登强调，虽然美国经济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但大家不要误以为我们可以放松。他说，美国经济不是要达到一个水平低，而是要进入一个全新的高原。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比危机前更强大的国家。拜登援引近期的数据，称通胀放缓，经济增长稳定及劳动力富有弹性，但他表示实施去年通过的三项关键法案仍至关重要。根据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礼拜四提出的一项新规范，禁止美国雇主以竞业条款约束员工，这个是一项全面的行动，将使劳工更容易更换工作，并加强产业内劳动力竞争。根据已定的规范，资方将无法强加合约条款，禁止旗下雇员在离开公司后加入竞争对手，通常会限制一定的时间。新规范的倡议者认为，竞业禁止条款会导致薪资增长停滞，因为要获得更高薪酬，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换公司。但现在这类条款已变得相当普遍，甚至席卷相对低薪的族群。在星期四内阁会议上，拜登总统表示， FDC 的行动在禁止降低人们薪酬的竞业条款方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拜登指出，这类条款阻碍了数百万零售、建筑工人和其他劳工在同一领域找到更好的工作，并获得更好的薪酬、福利待遇。不过，亦有反对方认为，竞业禁止条款鼓励企业提拔员工，并投资在培训，尤其是在当前劳动力市场紧张的情况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院声明改称土耳其国名。纽约去年查获芬太尼数量足以杀死7200万人。 工会话西南航空系统崩溃，营收损失恐高达10亿美元。跟进欧盟，德国、瑞典要中国旅客检测 COVID。纽约时报分析，随住春季返乡潮，中国农村染疫人数大增。美国同日本将签备忘录，就政府采购软件建立安全标准。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表示尊重土耳其政府改名诉求。美国国务院5号在声明中改以新的外交名称 Turkey 取代原本的 Turkey， 称呼土耳其。这一份声明宣布将采取相关措施打击伊斯兰国金融资本家。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土耳其大使馆确实有请求我们在发布消息时使用这样的拼音。国务院未来将在大多数正式外交及双边国语中使用各位今日提到的这种拼音，公布交流的场合亦是。不过普莱斯亦表示，为了帮助更多民众理解，并未禁止沿用当年的 Turkey 一词，因为它在美国民众间更广为人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021年下令，在使用拉丁字母的语言中一律以 Turkey 称呼土耳其。土耳其人长期以来都对卡通和其他将土耳其英文国名和火鸡联系在一起的用法感到不满。据信火鸡之所以用土耳其国名 Turkey 命名，是因为英国人认为原产于北美的火鸡源于东方。纽约州2022年查获的毒品芬太尼数量创纪录。美国执毒局 DEA 的纽约市特殊麻醉品检察官办公室1月5号表示， DEA 去年在全州总共查获了190万粒含有芬太尼成分的假处方药和近2000磅芬太尼粉末，相当于足以导致7200万人死亡的剂量。 DEA 纽约分部负责特工塔伦提诺表示，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个2022年我们在纽约州查获的芬太尼数量足以让纽约州的三倍几人口致命。美国缉毒局指出，芬太尼大部分来自中国，由墨西哥贩毒集团从南部边境走私进入美国。贩毒集团经常将芬太尼压制成类似止痛药轻口糖的蓝色药丸，或造成多种颜色以吸引年轻人，称做彩虹芬太尼。去年美国缉毒局在全美总共查获了超过5060万粒芬太尼药丸和超过10000磅芬太尼粉末，数量亦创纪录，足以导致3亿7900万人死亡，超过美国人口。一名机师工会成员表示，西南航空在2022年尾取消约16000个航班，面临的营收损失恐高达10亿美元。路透社报道，西南航空机师协会副主席 Tom Nicoy 表示，公司不知道在修正措施方面应该要做什么，目前还未有好好坐下来进行事后分析。 Nicoy 提到，自己和其他工会成员1月2号与执行长乔登进行了电话会议，讨论相关问题。会中公司没有立即提供解决方案，由于恶劣的天气状况加上机组调度系统崩溃，西南航空自12月23号开始取消上万个航班，导致数千旅客滞留机场。工会将西南50年历史上最大的营运崩溃归咎于公司过时的技术和流程。西南航空发言人表示，公司正努力改善流程和系统，以加强公司在大规模营运中断下有效恢复的能力。一名知情人士就透露，西南航空尚未确定最终的时间表或将投资于相关领域的金额。中共去年12月7号无预警突然解封后，中国各地 COVID-19 疫情大爆发，医院和殡仪馆不堪负重，疫情高涨之际，中共宣布在1月7号开放边境，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采取措施限制中国旅客入境。欧盟政治危机整合应对小组在4号强烈建议所有会员国 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在出发前先接受检测，并取得阴性证明。对此，希腊政府两名官员亦在5号表示，从中国入境至希腊的旅客必须提出抵达前48个钟头的 COVID-19 筛检阴性证明。这项政策将在希腊的国定假日后等待正式宣布。德国卫生部长卡尔·卢特巴克星期四表示，德国正在改变对中国旅客的入境规则，今后他们至少需要进行 COVID-19 快速测试才能够进入该国。北欧国家瑞典同一日亦表示，将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进入该国之前提供他们的 COVID 检测阴性报告。法国卫生部长就说， COVID 被法国医院带来的压力正在缓解，但是中国的 COVID 感染情况令人担忧。中国春运自1月7号开始到2月15号止，届时大批城市返乡人潮势必往农村和偏乡集中。纽约时报5号报道，中国在放宽防疫限制后，各地医院和殡仪馆人满为患，呼吸仪器、药物严重短缺。纽约时报北京分析社社长柏海斯表示，中国疫苗接种在2022年初就接近停滞，很多老年人根本没有打到疫苗。随着中国新年到来，疫情可能因返乡潮蔓延到农村，导致农村老年人染疫人数大增。2007年中国农业部调查3000个农村，发现90%农村里面几乎只剩下老年人和小孩子，青壮年人口大部分都在外地工作。随着春节返乡过年，农村地区的老年人染疫将激增。此外，中国边境开放，新型变异株可能会在境内传播，疫情不会只有一波就迅速结束。柏海斯直言，中国2022年下半年的经济状况非常恶劣，加上海外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正在萎缩，为了尽快复苏经济，一些地区鼓励民众就算染疫亦都要出来工作。柏海斯曾经采访一些中国企业，有企业坦言他们超过80%的员工都感染肺炎。日本和美国政府即将签署一份备忘录，就政府采购软件建立同层级的安全标准，加强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以改善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降低社会经济活动中断和机密信息泄漏的风险。日经亚洲5号报道，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川康稔预定6号在华府和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迈若卡斯会面，达成这项协议。美日两国去年修订国家安全战略时都纳入加强网络安全的内容，这一份谅解备忘录将是双方根据修订后的战略在网络防御领域合作的第一个具体措施。日本政府采购程序无安全标准，一旦和美国合作引进这套系统，这些标准还可以扩大到企业之间的交易，政府将考量相关管理成本，缩细安全标准适用的领域。美日两国还将积极扩大网络安全合作，纳入四方安全对话的另外两个成员澳洲和印度，并寻求提供印太地区所有盟友和伙伴的网络安全反制能力。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6号星期五，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钟嘉慧。首先系新闻提要：中共官场爆逃日式辞职，冇钱啦！中共暂停大规模投资晶片产业。世卫不留情面，德国媒体狠批北京空洞要挟，警方比校园失踪下定论，学生父母难以接受。农村高峰将至，地方官员慌忙叫停返乡。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2022年中国大事件频发，凸显中共专制治理能力相当薄弱。近日中共官方查处通报一批同日式辞职的官员，引发关注。中国新闻周刊报道，2022年以来中共纪检监察机关 查处通报一批涉及同日式辞职的官员。所谓同日式辞职，就是有些官员并非真是想辞职，而是将提前退休变为提前筑巢，以延续权力余温。有些则采取期权交易，在位不收离职收，在岗不收转岗收。还有些是带病离岗，担心东窗事发，既希望一辞了之。报道称，部分官员主动提前结束仕途，即辞职或提前退休的原因有所不同，有些还提出放弃退休待遇。这一系列反常行为的背后，往往隐藏住严重的腐败问题，这是一种隐形变异腐败行为。时评人士魏虎宇对看中国表示，那些有权有势的中共高官都已经将自己的财产和子女转到国外，中共整个官场人心涣散，没人真正敢为这个政权服务，所有人都是捞一笔就赶紧走，都是这种心态。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对自由亚洲表示，中共这个专制政府控制人民的能力特别强，而在治理方面就相当薄弱。你睇搞动态清零几有效率，全国咁多人成日做核酸，到处修建方舱，证明佢好有效率。但而家放开啦，咁多人要求医啦，另外民众喺生活上遇到好多问题，整个政府就失踪啦。喺呢方面政府显得毫无能力。胡平指出，由于中共嘅制度，各级官员都唔系老百姓选出嚟嘅，所以对民意根本就不在乎，都是靠上头来任命来提拔，所以官员永远是眼光向上，他不会向住民间。中共体制的不作为和无能，自然引起民众强烈反抗。从北京四通桥事件到白纸运动，再到新年第一日的烟花革命，民众推翻警车，挑战公权力，中国民众的醒觉和抗争越来越激烈。好多专家表示，中国正处于大变局的前夕。晶片是美中科技竞争的焦点，亦是当局要自力更生、打破被捉住要害的关键产业，更承载了中共和美国争夺全球主导地位的战略野心。但是美国媒体的消息报道，中共这个战略梦想要搁浅了，当局暂停对晶片产业的巨额补贴。近期中共在很多政策的实施上都作出180度大转弯，它的真正原因似乎都和经济衰退和财政危机有关。一句话，就是中共实在没钱了。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中共高层准备停止对晶片研发的投资计划，原因是一直以来中共在晶片行业投入的数百亿美元巨额资金，不但没有得到回报，反而招来了美国的制裁和严重的腐败问题。加上中共应对疫情时的过度消耗，加剧了北京当局的财政困难，甚至已经有官员提出，通过降低中国半导体材料的成本来支撑当前的晶片制造商。欧亚集团政治风险咨询公司分析师 Neil Thomas 表示，对科技的关注显示出习近平当局正在将创新作为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和对西方科技依赖程度的一个压注，亦是对中国未来的大压注。但是目前中国经济衰退的事实和中共政府财政面临的危机，不仅对这种科技压注构成越来越强的约束，亦对中共其他政策的实施造成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亦有经济专家认为，中共叫停高端晶片研发计划的真正原因，是中共已经意识到目前还不具备独立研发晶片的能力，所以被迫叫停。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分析，不单止是钱的问题，因为这个钱它实际上早已经拨出来，更主要还是设备和人才问题。因为前两次中共的大规模晶片投资都基本上无疾而终，因为它没有技术基础，亦没有工艺的水平，实际上最后都破产了。现在北京当局要搞第三次晶片大跃进，实际和美国的晶片制裁升级有关， 最新出台的美国限制措施基本上就切断了中共独立发展高端晶片的路。尽管中共并没有完全放弃晶片制造，14纳米以上的中低端晶片生产仍在继续，但高端晶片发展受阻，显然压制了中共试图利用高科技实现扩张的野心。北京当局曾经发誓要打赢核心科技领域的竞争，但美国之音上个月报道认为，中共过去的努力都没有令人看到乐观的结果，就是中共能够打赢这场新的科技竞赛。在过去几十年中，搞过多次晶圆制造的计划，企图通过大笔资金投入实现关键技术大突破，但一次又一次的所谓晶圆企业在耗尽国家资源之后一无所成而破产，最终项目烂尾。中共在突然放开封控之后，却出现疫情蔓延失控，大量病亡，却极力掩盖真实数据，令国际社会感到不齿。世界卫生组织在1月3号同中方专家举行闭门会议之后，1月4号公开批评中共的新冠病亡统计数据同中共的疫情复原实情不相符合。世卫紧急卫生事件负责人莱恩 Mike Ryan 对媒体表示，我们相信中共公布的最新数字在住院率、重症监护率，特别是在死亡数字上，严重低估了新冠疫情的真实影响。世卫指出，中共政府对新冠感染病亡的定义过于狭窄。莱恩表示，我们仍然没有完整的数据，这是世卫组织至今对中共在防疫上的最明确批评。在美国方面，拜登日前亦表示，他对中共处理疫情的方式感到担忧，一同中方暗示他们就怒火。拜登在访问肯塔基州时，被记者问到此事，他马上回答说，当美方暗示中共在疫情资讯没那么透明时，他们就表现出相当敏感的样子。有报道称，咁就是因为吉到中共的要害。但西方媒体不管中共敏不敏感，法兰克福汇报对中共激烈反对其他国家对他的入境防控发出抨击，话北京方面与其对此感到愤怒，甚至发出空洞的要挟，倒不如向外界透明完整地讲明中国国内疫情的实际情况。南德意志报发表评论文章，批评中共现在的做法同三年前新冠疫情爆发最初阶段一样，都没有提供有关病毒传播的可靠数据，这对全世界都会造成威胁。报道称，世卫不得不一再催促督促，以查明在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对中共政府来讲，态度始终都是一致，就是宁可让民众失去健康，亦不能让政权失去面子。报道最后说，够了，现在要从最高的层面向中共加大施压，改变他的行为做法，对真实的感染情况保持最大的透明度，同时分享所有可用的数据。如果中共不能做到这一点，就只剩下一个最终结论，就是中共是对世界健康的威胁。引起社会关注的中国江西志愿中学15岁高中生胡音宇失踪案，目前已经超过80日。此前有消息说，胡音宇的家人已经不再相信当局和警方，自己付出高额奖金悬红以求破案，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找到孩子的下落。但现在警方还是插手，而且案件的最新进展是按住中共警方定的路线走。警方至今未能找到胡音宇的具体去向和下落，却声称胡音宇可能是有厌学情绪而自行出走，而且极力排除追受怀疑的学校相关人员的犯罪嫌疑。面对这样的定论，胡音宇家属难以接受。大陆媒体报道，当地警方和家属及律师在今年1月1号见面，就案件调查情况和目前掌握的线索细节等进行沟通交流。江西警方咬定胡音宇可能有厌学情绪自行出走。胡音宇的舅父告知媒体， 咁系警方一开始就有嘅调查方向，而且为咗证实呢一点，对胡音宇嘅朋友、老师、同学进行走访，仲写咗几万字嘅笔录，但直到而家都冇实际证据可以证明。此前，胡音宇嘅家属已经质疑学校监控视像遭删减，而家警方辩称话监控设备生产商海威康视嘅技术人员喺鉴定之后给予情况说明，表明影片冇被删减。胡音宇嘅舅父表示，对于警方称学校监控视像未被删减，他们不能完全信服，会自费委托司法机构再做鉴定。胡音宇去年10月14号傍晚在江西元山县这间全封闭的私立志愿中学校园离奇失踪，地方当局声称省市县公安机关已经成立联合工作专班，正全力调查，但至今没有任何突破性进展。民众质问，一个监控大国为什么这么久还找不到一个校园失踪的学生？警方现在却首先排除了学校相关人员的犯罪可能。亦有网民翻出志愿中学过去的学生失踪或命案，要求一起给个交代。中国大陆疫情的失控蔓延和大量病亡，令当局乱了手脚，进退失据，各地措施自相矛盾。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专家陈彩娟团队等发布最新研究结果，说这一轮的疫情在2023年元旦前后在北京、广州、上海、重庆等城市接近尾声。浙江大学医学院专家裘云庆受访时亦声称，多个城市的感染高峰几乎都已经过去，春运会增加传染机会，但不用太担心会出现第二波疫情高峰。但他又警告，下个防疫挑战在农村，估计农村感染峰值在本月中下旬或之前出现，建议如果老家在特别偏远的山区，而当地还未出现过疫情，正在感染发病的人应该尽量暂缓回乡，等待康复之后再返乡。疫情以来，官方连续在新年假期作出严格封控已经三年，全面开放之后，农村恐怕会迎来过年返乡潮，感令医疗资源不足的地方政府大为紧张。湖南邵阳县就发布所谓温馨提示，试图呼吁民众非必要不返乡。陕西省丹凤县和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新兴区亦对外务人员发出同样提示。虽然上述各地当局没明确拒绝在外人员返乡，但在网络上仍然引发了热议，给出负评的反问，那不是白开放了吗？过年都非必要，什么时候是必要呢？但更多人批评当局从上到下都没有统筹协调的计划，地方各自为政，令民众无所适从。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今日系香港时间2023年1月7号，星期六。首先是新闻提要，病株未变异，专家说不要再被人骗，北京石家庄传出第二波疫情。俄罗斯突然呼吁停火36小时，乌克兰不买账。中共任免多名驻外大使，驻美大使空缺。全球爆发飞机荒，翻中国没那么简单。以下是新闻的详尽内容。就在中国大陆专家众口一词地说，北京、广州、重庆、浙江和四川等多个城市已经过了感染高峰，不用太担心会出现第二波疫情高峰的时候，变异株的疑云就越罩越浓。
世卫日前表示，中方数据显示没在当地发现新的变异株，但当局低报了染疫死亡人数。观察人士认为，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中国目前的疫情原因仍然是谜，是否存在变异株仍有待观察。中国政经分析人士秦鹏指出，中国目前的疫情蔓延速度之快，死亡人数之多，重症数量之多，都已经超出了世界上已知的变种。台湾行政院卫生署前副处长李龙腾亦都认为，理论上如果没有变异株，应该它的毒性会越来越弱才对，为什么会变成一下子死了那么多人，或者很多人要去住院，这个有点奇怪。而目前已知的 Omicron 变种 XBB1.5 病株疑似已经在多地爆发，杭州辐射患者大增，多地出现 XBB1.5 感染的典型症状，即是辐射失禁，民众开始抢救止泻药和纸尿裤。中共官媒日前证实，上海已经发现 XBB1.5 毒株，当外界担忧中国可能出现区域性感染高峰的时候，中共疾控中心即刻辟谣，说三个月内 XBB1.5 大流行可能性极低等等，只是中共辟谣往往被视为相关谣言的佐证，更加剧了民众的恐慌。其实从上海开始，中国多地已经出现大面积辐射，包括无意识的辐射，这个被视为 XBB1.5 感染的典型症状。部分电商平台上止泻药、蒙脱石散已经被抢救一空囤货，官方辟谣之后，纸尿裤又成为抢救对象。早前很多专家指出，因为部分不同变异毒株之间不存在交叉免疫，所以中国疫情可能出现多轮爆发。现在 XBB1.5 来袭，网民担忧又一波疫情已经开始。早前北京石家庄等地已经传出第二波疫情来袭的消息，大量民众出现二次感染，其中部分复阳患者的症状是辐射，还有复阳患者的症状是危重肺炎等，而且二次感染普遍比第一次要危险，很多年轻人都顶不住了。冬季疫情最先爆发的北京等地，网友纷纷爆料当地出现很多上吐下泻的患者。一名北京网友在微博发帖说，北京第二轮已经开始了，发热严重呕吐辐射，呕了整晚，就来死那么滞。一些网友问是不是感染了 XBB 病毒，他回复说不知道，反正症状就是上吐下泻，整晚坐在个厕所里。还有网友说自己睡觉的时候辐射失禁，不知道是不是感染了 XBB， 因为抗原测不出，自己唯有着纸尿裤。1月5号，北京城东的瑞良友医院逼满了新来的病人，病床上午已经用完了，但救护车继续运送更多患者入院。很多患者大多数是老年人，要睡在医院走廊的担架上，或者坐在轮椅上吸气维持生命。一名武汉医生透露，虽然他和新冠病毒已经打了三年的交道，但他仍然对当前这波疫情的浪潮感到震惊。大陆防疫专家张文雄一段内部讲话录音日前曝光，他透露的第一个重要信息是，大量医生对染疫患者做无效治疗，病人白白等死，如果不纠正，跟着下来会看到大量染疫病人死亡。张文雄说，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临界点，跟着下来的两个礼拜将发起一场由社区医生为主导的重要战役，社区医护人员要采取正确治疗方案，找住救治病人的黄金72小时。他指出，现在的一些医疗机构对染疫患者采取的治疗方案都是无效的，无论是区级中心医院定是社区医院，都是被重症病人吊水，所用的药物一是退烧药，二是抗菌素，三是咳药水，四是其他辅助药物，但这样的治疗其实在这里消耗病人最宝贵的黄金72小时。在网传视频中，张文雄直言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治疗，是因为大家手中无药。 就在俄罗斯仍然对乌克兰狂轰乱炸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1月5号突然间下令，所有俄军在乌克兰前线暂时停火36个小时，还呼吁乌克兰跟进宣布停火，理由是现在是东正教圣诞节期间，俾啲人喺平安夜同埋圣诞节当日能够参加礼拜。呢个系长达十个月嘅战火发动以嚟，俄方嘅第一次重大停火。原来喺1月5号，俄罗斯东正教牧首基里尔 （Patriarch Kirill） 呼吁俄乌双方遵守圣诞节休战协议。普京喺停火命令中话，呢个系考虑到牧首基里尔嘅呼吁。他指示俄罗斯联邦国防部长从2023年1月6号12点到1月7号24点在整个乌克兰战线实施停火。他还说，鉴于敌对地区居住大量信奉东正教的居民，他们呼吁乌克兰方面宣布停火，让他们参加平安夜和圣诞节礼拜。但乌克兰总统对此并不买账，泽连斯基的顾问回应说，这个是虚伪。他说俄国单方面停火是空洞之举，并认为这个是俄方争取时间并重新整顿军队。泽连斯基认为俄方想利用圣诞节作为掩护，拖延在顿巴斯乌军的进度，并将装备、弹药和动员部队带到乌军阵地附近。而美国方面，拜登说不想回应，但他亦都觉得普京是想要喘息一下。英国外交大臣 James Cleverly 其撰明认为，俄军在乌克兰停火36小时无助于推进和平前景，要求俄罗斯必须永久撤军，放弃对乌克兰领土的非法控制，同埋结束对无辜百姓的野蛮攻击。身在现场的法新社战地记者证实，乌克兰东部前线城镇巴赫姆特在俄罗斯单方面停火生效之后，仍然可以听到俄乌双方交火的炮声，但攻击火力似乎比过去几日要缓和。另外，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4号在美国广播公司新闻 ABC News 的访问中透露，乌克兰将在春季对俄方发动强力进攻，并且耐人寻味地说，他预期会有更多的进入俄国境内的攻击，而且这些攻击会越来越深入。他没有说这些攻击是否由俄罗斯发动。俄罗斯恩格斯空军基地上个月26号遇袭，乌克兰一直未承认为这一次攻击负责，但是布达诺斯在 ABC 的访问中坦言，他说他乐见此事。被问到被俄国占领的克里米亚遇袭事件，他说克里米亚是乌克兰领土，我们能够在自己的领土上使用任何武器。布达诺夫表示，乌克兰正在规划春季发动一场强力进攻，他预期三月战事会最激烈。他说，这个是我们将会见到更多领土被光复，最终击败俄罗斯联邦的时候。中共六个驻外大使的职位近期发生了移动，当局免去了驻欧盟、巴西、东南亚国家联盟、孟加拉和非洲东岸印度洋岛国葛摩 Comoros 的大使职务，并任命新人选。而最引人关注的是，唯独驻美大使职务空缺，只是免去了原驻美大使秦刚的职务，并未任命接替者。对于谁会接替秦刚成为下一任中方驻美大使，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日前表示，中共重视中美关系，新任驻美大使会在履行必要程序之后上任。至于具体人选，建议大家关注外交部网站的有关更新。而秦刚在结束大使任期启程返回北京履新前夕，1月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高度赞美，高度赞美美国人民勤劳、热情和友善。北京当局打什么算盘，引起各界的猜测。美国之音报道，有观察人士指出，中共通过特别方式将一名驻美大使提拔到外长的位置，可能是向外界传达一个讯息，就是习当局非常在意美中关系， 将改善美中关系列为北京对外政策的一个优先重点。而法广报道说，2023年新年伊始，中美对长期陷入低谷的双方关系可谓冷暖自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 Ned Price 对秦刚被任命外长表示，这个是否对美中关系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主要看美方的定位。他表示，美方看待美中关系是基于一种认知，即是这个是一种以竞争为主的关系。虽然有建设性合作领域的关系，但存在深刻的分歧，甚至在某些领域更具敌对性，而且亦都没有改变中美科技脱欧的进程。日经亚洲1月5号报道，位居世界第三大电脑制造商的美国科技公司戴尔，计划在2024年前停止使用中国产晶片，并且已经知会供应商减少使用其他中国产部件的数量。此举是美中科技战导致电子制造商努力加速将生产线从中国分离出来的最新例子。亦都有评论说，战狼亦都放远身段搞微笑外交，可见过去怒视欧美、舌战群雄、制度自信、杀弊外交、动态清零等政策是做不下去了。至于北京会派边个来接任秦刚，各方正拭目以待。中国疫情爆发，当局大开国门，去国外出行的中国人数明显增加，但是除了各国因为对疫情的担心而严格控制中国人入境之外，还存在一些问题。在经历了三年疫情的摧残之后，全球航空业元气大伤，很难满足市场的需求，机票价格飙升。根据澳洲财经评论报的报道，国泰航空公司从香港飞往伦敦的机票价格高达7460澳元，是以往价格的五倍之多，而从澳洲飞往东南亚地区的机票价格亦都比往日高出27%以上。现在随着大陆放开，海内外华人对机票的需求亦都将再次点燃价格。而这背后的一大原因和飞机荒有关。据估算，在疫情高峰时期，全球共有超过1700架各类客机被封存。而长达数年的封存和在沙漠中的恶劣环境，大量的客机需要经过漫长而且昂贵的维护过程才能够重新投入使用。不单止是这样，很多营运成本较高的大型客机，比如空中客机 A380S 和一些比较老旧的机型，亦都在疫情的影响下直接就退役了，永远离开了蓝天。另外还涉及另一个问题，就是成本均摊，比如波音747和空客 A380 两款超大型客机，最大载客量都是525人，而目前大量还在服役的波音777和空客 A330 的载客量只不过是300人左右。就算是计埋更高的自重和油耗，超大型客机每一次的飞行成本在分摊到525名乘客的头上之后，仍然低于中型客机。超大型客机的短缺造成了均摊成本的上升，燃油价格亦都是导致航空成本难以下降的原因。而仍然在持续的俄乌冲突对于国际原油价格带来的不确定性，同样是燃油价格无法完全回落的主要原因。最后一个原因就是通货膨胀。美国航空公司执行长 Robert Eisen 表示，对于大部分航空公司来讲，高机票价格是一个填补亏损的绝佳机会，因为在过去几年的疫情影响之下，全球航空业的累计损失超过了2000亿美元。他表示，这种营运环境在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新客机的交付延误，很多老旧客机超时服役，都是造成供不应求的关键，所以在供需恢复平衡之前，高价机票仍将持续。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6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路透社报道，5号世卫组织准备再次会见中国科学家。世卫公共卫生紧急计划执行主任莱恩指出，目前中国公布的数字未能充分反映 COVID-19 在住院人数、加护病房住院人数，尤其是死亡人数的真正影响。我们仍然没有完整数据。这个是 WHO 对中共处理疫情最明确的批评。德媒评论中共将会对全世界的健康造成威胁。
环球时报3号吹嘘说，北京航天长风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全力以赴为 COVID 患者制造呼吸机，请强调呼吸机对重症监护室的危重病人至关重要。据该公司总经理侯云龙说，员工就瞓在工厂旁边，这样他们就可以在紧张的工作时间内全力以赴，以确保医疗资源的供应。但是中共官方一直强调病毒毒株好温和，几乎没有人得重病或死亡，并将 COVID 病毒从 A 级感染降为 B 级，这样消除了应急管理的需要。那中国公司不应该为应对一种温和的疾病而加班加点的制造呼吸机。世卫4号再次警告中共，不要再对 COVID 感染和死亡人数散放。中共声称自去年12月初以来，整个国家只有22人死于该病毒。南以智报4号批评评论指出，中共现在的做法和3年疫情爆发的最初阶段一样，都没有提供有关病毒传播的可靠数据。中共政府宁可让人们失去健康，亦不能够让政权失去面子。欧洲首批国家已经开始对来自中国航班上的旅客进行全面筛检，这样的画面让人联想到疫情爆发的最初阶段，欧洲要从最高层面向中共加大施压，要求中共对真实感染情况保持最大的透明度，分享所有可用的数据。如果中共不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它就是全世界健康的威胁。4号拜登被记者问到是否担忧中共处理疫情的方式，他直接秒答，当我们暗示疫情资讯没那么透明时，中共就表现出相当敏感的样子。当日美国宪法专家麦考伊在英文大纪元撰文说，中共隐瞒 COVID 病毒变种信息和疫情的严重性，并让感染病毒的人全球旅行，这样威胁到美国人的生命。更糟糕的是，美国公共卫生官员拖延了一个礼拜，允许来自中国的航班旅客未经测试就入境，而其他国家则立即禁止受感染的旅客入境。中国人正急着出国，在中国政府宣布取消实施了近3年的旅行限制后的24小时内，出境航班预订量几乎增加了2倍。美国和其他国家要求来自中国的任何种族的航班乘客在登机时提供阴性 COVID 测试证明，这个是合理的。中共官员抨击测试要求是歧视，说这样将阻碍全球合作。合作什么？中共仍然拒绝允许调查 COVID 病毒的起源。1号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说，2020年习近平将他知道被感染的人送到世界各地，现在他又来了，我们没有理由允许中共再次这样做。埃默里大学科学家林伟柏说，中国一旦出现新的病毒变种，就需要通知全世界，但是中共不会合作，现在不是政治正确或模糊的全球主义思维的时候。来自中国被感染的旅客必须被禁止进入美国， CDC 必须强硬起来，我们的生命可能受到威胁。
5号普京宣布对乌停火36小时，比出的原因是为了庆祝东正教的平安夜及圣诞节，这个要求遭到乌克兰拒绝。
有网友认为这个可能是缓兵之计，补充后勤和弹药。有人提到上次双方说谈判暂时停火，反手俄国就将乌克兰炸了。路透社报道引用克里姆林宫的声明说， 停火时间将从6号中午持续到7号午夜。此前乌克兰为了切断与俄国的关系，已经提前按照西方的节日时期在12月24号庆祝假日。这次乌克兰官方提前驳回了俄国的相关呼吁。普京声明说，乌克兰存在着大量信奉东正教的人民，因此呼吁双方共同采取停战措施。有专家警告说，即使俄军宣布停火，基辅亦应该继续警惕俄军的动作，以防止蒙受重大损失。此前乌军方在跨年夜攻击俄军预备军营，造成270俄军失踪，4号还在克尔松地区对俄军兵营发动大规模打击，造成俄军数百人阵亡。两起事故都是由于俄军士兵使用手机信号泄露导致。六枚率先观察评论认为，这些失败反映出很多俄军士兵缺乏最基本的自我保护措施，而乌克兰的军中有20000人到北约基地接受训练，对现代作战的方式更加得心应手。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洛夫4号对 ABC 说，在今年春季乌克兰要采取更多的主动反击侵略者的行动，预计未来会对俄国境内造成更多深入打击。到明年3月份，战事可能会走入更激烈的状态，届时乌克兰将看到领土被光复，而俄国将在最终遭到击败，边境回到1991年的状态。俄军很难在乌克兰坚持很耐，现在不再是全世界的军事威胁，已经沦为笑柄。唯一的问题是莫斯科不受控制的政权与核武器的威胁。5号推特账号乌克兰武器追踪者发布推文表示，在战场上俄军派遣准备外销给印度的 T-90S 战车上场，却被乌克兰击毁。这样的情形反映出俄国外销军备的缺陷，让人觉得尴尬。有网友调侃说，俄国支付给印度的装备被提前使用过一次之后受到擦伤。
5号前北约秘书长在访问台湾期间表示，民主国家需要对中共在台海的威权做法表态，如果北京对台湾造成打击，将会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
丹麦前总理暨民主联盟基金会主席前秘书长拉斯穆森说，西方应该明确警告北京，任何针对台湾的行动都将引起外界的坚决回应。台海的现状就是一个大型威权国家威胁住小的民主国家，与俄乌的局面类似，因此外界绝对不能够忽视。在吸取前车之鉴后，外界需要保障台湾的自卫能力，让中共认清现实。这次出行是前北约领导人首次正式访问台湾，这个凸显出欧洲对中共在亚太地区的挑衅行为日益担忧。拉斯穆森说，任何针对台湾的侵略活动都将伴随着无比高昂的代价，西方不能够姑息中共的威胁行为，必须对其做出坚决回应。在民主与独裁之间无法选择中立，必须选边站，而欧盟必须站在民主阵营这一方，共同对抗专制国家。依赖廉价的俄罗斯能源和廉价的中国产品不再是一种可行的经济模式。拉斯穆森称赞拜登多次声明美国将在中共发动袭击的情况下帮助台湾的做法，并称战略模糊性已被战略清晰性所取代。在面对习近平时，我们绝不能够再好像面对普京那样犯下同样的错误。现在我们需要明确表示，任何针对台湾的举动都会引起民主国家坚定一致的回应。这个就是我今日在台北想要传达的信息。
日经亚洲5号报道，世界第三大电脑制造商戴尔计划在2024年之前停止使用中国晶片，这个是出于对美中紧张关系的担忧以及改善供应链的考虑。
三位知情人士透露，戴尔在去年年底告知供应商，他的目标是有意义地降低使用中国产的晶片数量，到2024年使用的所有晶片都在中国以外的工厂生产。消息人士表示，这个还涉及到非中国供应商在中国的生产设施，如果供应商没有应对措施， 他们最终可能会失去第二的订单，第二的竞争对手惠普亦开始调查其供应商以衡量将生产和装配线从中国转移出去的可行性。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